今天的经文是取自于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四到第十八节，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各段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毁掉烟囱，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唯要将两下借助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既在十字架上灭了烟囱，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以身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读经完毕。
下面是正道，今天正道的题目是拆墙，我们请狐狸平常的为我们正道。
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今天我要来给大家讲一个拆墙的故事。为什么要拆墙呢？是因为我曾经做过这样的事情，所以这个拆墙的故事是我自己拆墙的故事。那个时候是在悉尼的时候，那么当我信了主以后呢，神就把一个房子塞到我的手里边，他到我手里的时候是旧的，很多地方他都没有搞过装修，所以很多地方都要重新搞一下。那么有两间房，他的门是在外面的，是在整个一幢房子的外面，那我就觉得不方便。然后因为有两个门，两间房太小，那我就想把它合并成一间大的吧。那如果要合并成大的话，就要把中间的墙拆掉，所以呢我就在那里把这中间的墙把它拆掉。那这两间房中间那个间隔的墙拆是比较容易的，不是那么困难，所以我很方便的就把它拆掉了。然后呢我就想把这外面的两个门把它堵上，那从里边另外开一扇门。那么从里边另外开一扇门的话呢，要走的那个地方其实是一个承重墙，是双砖的，所以拆这个墙就不是那么容易了。拆这个墙的时候，因为它牵涉到承重，所以各样的支架要搭很大，然后呢在还没有拆下来之前要把它上面的藤条都要把它架起来。不但是如此，因为它是砖的，从中间要拆那么多墙，所以我就用那个垫个刀把它割出那一个框架来。我不知道你们看见过没有，这我想你们都没有做过了，但是如果你看到过的话，你就会知道那个垫个刀去割砖的时候，那满天满地的灰天雾地，那今天中国的雾霾是没有办法和它比的。所以我就用木头搭了一个架子，整个一个架子我用厚厚的毯子把它都遮起来，全都盖上，然后那里边装了一盏灯，我就开着灯，我在里边我用电个刀割那个砖墙。整个那个里边小小的空间又没有风，哇，那里边闷是闷得不得了。然后呢因为所有的灰都在里边，所以我在里边说老实话，我刚刚开始割的时候我就发现马上就看不见了。为什么呢？整个空间里面弥漫的都是那些灰，都是那些灰。所以等到我隔了一会儿我就要出来透透空气的时候，他们已经看不见我了，他们只看见我的两个眼睛在那边还能够动，整个人是不见了，因为整个人的身上通通都是灰。所以拆这个墙并不是那么简单，并不是那么容易，不是那么容易的。拆墙其实是一件又辛苦又危险的工作，因为如果一般的建个墙，你这样拆下没问题。但是如果拆那个承重墙的话呢，那你就要懂得怎么拆， 你就要知道要防止它危险的发生，并且呢，是因为它是一个体力的劳动，所以真的是又辛苦又危险。人间的墙都是这样的不容易，人间的墙我们都是要过的时候常常会冒着一些危险，你也不能够冒着危险，因为这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事情。那么我很开心的就是今天我知道一件事情，我拆了这个墙，是我做了一个拆墙的工作，虽然是危险，但是我又发现一件事情，原来我们的主耶稣他也拆墙，我们的主啊他也拆墙，他拆什么墙呢？我们知道刚才所读的圣经就告诉我们，耶稣他自己也拆了一个墙。我们知道犹太人他们有圣殿，犹太人有圣殿，犹太人的圣殿它里边是有厚厚的墙，都是用石头垒起来的，石头垒起来的。那个一个圣殿里边，它分至圣所、内院、外院，它有内院和外院之分。在内院和外院之间有一道墙，这一道墙是用石头垒起来的，有一米多厚，是非常的结实，非常的牢固。在那个墙上面拆了一块牌子，凡是外邦人都不能越过这一道墙，不能进入这个门。因为如果你要进去的话，外邦人与狗不能进去，你只要进到里边，各杀勿论，你不能活着出来的。这是在耶路撒冷圣殿里边有那么一道墙，这一道墙就把犹太人和外邦人是完完全全的隔离开了，完完全全隔离开了。那么这是一道我们看得见的墙，这是我们看得见的一道墙。当这一道看得见的墙存留在那里的时候，我们说这是当初他们是按照神所告诉他们要建造圣殿的样式，他们在那里做的。他们在那里做的时候是按照教导，但是他们却忘了另外一件事情，他们却忘记了之所以这样是因为神有他的意思。当初神把犹太人从埃及里出来，然后就通过摩西把律法给了以色列人给了犹太人。神的意思是 说什么？神的意思是告诉他们说，通过他们把这个律法就延续下来，那延续下来呢，要使谁呢？不但是使他们哦，在亚伯拉罕的时候就告诉我，要使万国万民都借着他们一起来承受神的恩典，要把这个律法是要传到万邦去的。但是犹太人就全不会了，人的骄傲就遮蔽了人的眼睛，叫人看不见，成为瞎子。因为看不见，也成为无知的人，所以他们就开始自以为意了。他们就以为只有他们才是耶和华的选民，才是神的选民，只有他们才可以承受神的救恩。因此他们就藐视犹太人以外的一切的外邦人，除了犹太人以外，其他的人通通都是外邦人。在他们的认识中，所有的外邦人都是狗。在他们的认识中，外邦人是神把他们造了来是做地狱里的燃料，是做地狱里的柴火，这就是他们认为。我们还记得当年圣经里面记载的，当年耶稣当他从犹太地要到加利利地区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是不是必须要经过撒玛利亚？因为从犹太地到撒玛利亚去的话到加利利去的话，经过撒玛利亚是一条直路，是一条近路，是比较近的一条路，就一直过去了。 但是犹太人如果他们要从犹太地到加利利地去的话呢，他们不是这样走的，他们先横过去，他们要过约旦河，然后过了约旦河以后呢，再一直往北走，一直走走走走走，要走到加利利地了，然后他们再过约旦河，再回来，又过了约旦河以后，他们进到加利利地区，就绕了一大圈，要过两次河。为什么要这样？因为他们藐视撒玛利亚人，他们不要和撒玛利亚人见面，不要和他们打交道，连跟他们说话也不要，所以他们心里有一个藐视的心，以至于他们宁可绕一大圈，他也不走那一个地方，不走撒玛利亚，是因为在他们的心中有一堵无形的墙在那里阻挡他们。在圣经里边最早告诉我们的人与神之间的那个间隔的墙是什么时候啊？是怎么会发生？是亚当吃了那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以后，亚当吃了善恶树果子以后，神再来找他的时候，他就躲起来了，他就躲起来了。为什么要躲起来？因为罪使人与神之间产生了一个阻隔，就有了一个阻隔的墙。圣经里面记载最早的人与人之间的那一个阻隔的墙是发生在什么时候？是在该隐和亚伯献祭以后。当该隐和亚伯献祭以后，该隐就因为嫉妒的心和亚伯，他亲兄弟哦，但是他们的心中就产生了一个隔阂，就有了一个阻隔的墙，因为嫉妒以至于该隐就把亚伯给杀了。这是人与人之间最早阻隔的墙，从无到有，并且越来越厚，到以色列人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面的时候，那一个墙是用一米多厚的大石头垒起来的那一个墙来表达出来。但是真正的那个墙是在哪里？人真正的阻隔的墙是在心里边的，是心里边阻隔的墙才产生了有形的看得见的墙，而这一个墙是在神创造的时候没有的，也是不符合神的心意的。所以我们知道对神来说，神一定要把它拆掉。听过，神一定要把它拆掉。那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到了时候满足的时候，神就拆他的儿子，独生儿子来到这个地上。所以我们就知道耶稣基督来到了这个地上，就像刚才我们所唱的歌，十字架上的宝血来救赎了我们。耶稣基督用他自己的血，用他自己的生命来把这个拦阻人与人之间和睦的一个厚厚的墙拆掉了。这个厚厚的墙不单是外边有形的看得见的墙，更重要的是把人里边心里边的一个阻隔的墙给拆掉了，给拆掉了。也因为这一堵墙的拆掉，就是两下就可以和睦起来。在过去的犹太人，他们是和外邦人从来是没有任何的瓜葛，他们是没有任何的联系，他们根本就不接受任何的外邦人，只有外邦人可以接受他们。你如果要接受他们，一定按照他们一切的规矩，一定按照他们所有的律法条例来做。但是耶稣基督把这个墙拆掉了，使两下就有了和睦，就很好。当这两下犹太人和外邦人他们之间和好以后，耶稣基督就在这个基础上把两下造了一个新人， 这是一个新的创造，这是一个新的创造，是人与人之间和睦以后才能够发生的事情。也因着这样的一个和睦，造成了一个新人，就和神也产生了一个关系，连接上成了一个和好的关系。所以造这一个新人是什么呢？这一个新人就是教会啊，这一个新人就是教会。但是虽然是人被拯救了，来到了神的面前，但是人的败坏这个本性却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把它清除干净。人败坏的本性是多少年来一直积累在那个里边，在过去是因为不认识神，所以就无知。虽然是无知，但是人却不承认，所以常常以谎言或者自以为聪明来掩盖自己的无知。那当然也有人是有一点才能，有一点本事，但是你只要稍稍的有一点，你只要稍稍的有一点，就可以把这个一点拿来作为骄傲的资本啊，就以为天底下唯有我才是最大的，才是最有本事，才是最正确的。所以箴言就告诉我们说什么呢？箴言告诉我们说，人所行的都以自己眼中看为正啊，在自己的眼中都看为正，所以我们都认为自己是对的，自己是正确的。但是唯有耶和华监察人心，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真正能够知道我们心中一切意念的，只有神自己。因着人的这样的无知，这样的败坏，所以在教会历史上，我们知道在教会历史上，无论是天主教啊，或者是各个宗派之间啊，大家互相之间是唯我独尊，都以自己为正确，互相不接受，互相不接受。我们知道在过去的年代，为了确保自己的那种权威，为了确保自己在那里的一个独一无二，就设立了宗教法庭。我们知道在这些宗教法庭里面所做的事情都是违背神的律法，而这些各种各样的人工所砌起来的墙比比皆是，到处都是。你要去查看，数字不尽，你没有办法去知道到底有多少。而这种分割的墙，事实上是在教会刚刚建立以后不久就已经出现了，就已经出现了。我们知道很早的时候，就因为有外邦地来到耶路撒冷的那些犹太人，他们在教会里面，他们的寡妇得不到照顾，结果就开始发怨言。所以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有间隔的墙，当然那个时候还不严重，然后后来呢就一点一点开始多了。我们知道保罗在书信里面就提到很多这样的事情嘛，格林多教会、加拉太教会，各个教会里面常常我们就看见有这些事情的发生啊，有这些事情的发生。那今年我们小组查经所查的是什么？启示录。当我们看启示录的时候，在启示录一开始第一章是讲到耶稣基督给约翰的那些启示，叫他把这些过去已经发生的、现在已经有的、看见的、将来必要发生的事情，统统都写出来，都告诉后世的人。所以接下来第二章、第三章里面就讲到了七个教会，在这个七个教会里面，照样我们就看见有这些墙的出现，而那个时候的墙已经严重了，已经严重了，这些墙并且是越来越坚固，越来越坚固。所以我们看一看在启示录里边所讲到的那两个墙，在启示录的第二章里边一开始的时候就讲到以弗所教会， 在以弗所教会里边，他提到叫尼格拉伊达，尼格拉伊达这一个名词。当我们看了这个名词的时候，按照我们今天的理解，这好像是一个党派啊，尼格拉伊达是不是？好像是一个党派，或者说有人是在那里什么拉帮结派，是拉帮结派。可是当我们去考证初期教会的历史的时候，我却发现在教会历史上并没有出现这样一个党派，没有尼格拉一党这件事情。那问题是，神要告诉约翰要记下来的话是不会有错的，一定是正确的，那到底是怎么回事情？因为启示录是一本意象书，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从这个教会历史上真实发生的事情中我们去寻找，我们找不到，所以我们就开始查考，就发现原来尼格拉这个词是一个组合词，它是由两个词组成的。第一个就是尼格，尼格的意思就是政府，就是在上面，在众人的上面。那拉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平民，就是百姓。所以尼格拉的意思就是什么？尼格拉的意思就是在众人之上，就是要征服众人。所以在教会里边，尼格拉一党就是什么？是爬在众人之上，是高高在上，是居高临下，自表我是圣人的那种人。在以弗所教会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出现了这些事情。要是启示录说什么？圣经说，在那个时候，在他们的中间有尼格拉一党人的行为。换句话说，有人已经在做这样的事情了。而圣经说，那些门徒、那些以弗所的那一些信徒，他们恨恶这些行为，他们恨恶这些行为，拒绝他。他们能够看见这是错的，所以他们不要。他们不要，这是在启示录第二章第六节发生的事情，是在以弗所教会发生的事情。然后让我们再往下看，再往下看到了毕加摩教会的时候，在十五节那里我们就发现，在那里已经不是说尼格拉一党他们的行为了。在毕加摩教会的时候是说有尼格拉一党的教训，在以弗所的时候是行为，是有人这么做，在毕加摩的时候就变成教训。什么叫教训？教训的意思就是说，我告诉你这是一个道理，我告诉你这是一个真理，我告诉你这是个规条，你就要照着这样做的，这叫教训。所以从一开始的行为，它继续的发展，它继续的存在。当人习以为常的时候，就以为是理所当然。从一开始的行为到后来就变成一个道理，就变成我就是应该这样，就变成我理所当然。然后呢，在如果在今天的话，我们就可以把它写进教会的章程里面去了。这就是他们在那里所做的事情，变本加厉，然后再往后就更加的变本加厉，就更加变本加厉。再往后，在教会中出现什么？好像神一样的啊，好像神一样的，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是绝对正确的，没有错误的。是爬在众人头上，是爬在所有人头上，那就是天主教的教皇。天主教的教皇在他们的里边就有一个规条，就是教皇无误论。教皇无误论就是无论他说的是什么，他做的是什么，他都是正确的，所以他就像神一样，他就像神一样，他就成为爬在众人的头上。所以神就要兴起马丁路德来， 要指出他们的错来，是要改正教会中那些错误。但是人教的本性，人里边那种败坏，就是人不肯承认、不肯接受。所以当马丁路德向他们指出的时候，他们不但是不要听，还要什么？还要追杀他，还要追杀他。耶稣明明的说，这是我所恨恶的，这是耶稣在启示录里明明的说明的。但是人为了要满足自己的私欲，人为了要自己的权利，根本就不要听任何的话语，哪怕是神说的话，哪怕圣经里面明明的记载，他不要听。同样的，当我们再往下看，下面一个推亚推拉教会，在圣经里面就提到一个人，他说在那里有一个自称为先知的耶洗别，他自称为先知。同样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教会历史中，我们找不到这个人，我们找不到这个人，所以谁是耶洗别？那我们就知道，在旧约的列王记那里记载有一个耶洗别，是北国的一个王，叫亚哈的一个王，他娶了一个外邦人的一个王的女儿，这个女儿的名字就叫耶洗别。然后当亚哈王娶了她以后，他在那里是要主导亚哈王做什么事情，他在那里要告诉亚哈王做什么事情，因为他是外邦人，那些外邦人他们是敬拜假神的，他们是敬拜巴利神的，所以当他嫁给了亚哈王以后呢，他就告诉他们要敬拜那个巴利，就因为他的缘故，以色列人就敬拜巴利，他们就掉在神所恨的恨恶的那种罪中。那问题是在旧约以色列人里面，敬拜假神的那一个代表人物不是耶洗别，敬拜假神的那一个代表人物他叫耶罗伯安。那么 为什么在这里要用耶洗别来做代表呢？哎，特别要说明是女先知啊，特别要说明是女先知，为什么？因为在旧约的时候，耶洗别他并不是先知，他不是先知，他只是外邦一个王的女儿。但是当来到新约的时候，在启示录里面，他并不是讲旧约的事情，他不是讲以色列人，他是讲教会。启示录是讲教会的，指出教会的问题。那教会是什么？教会是基督的啥？什么？教会是基督的心腹，是不是？教会是基督的心腹，所以教会是站在一个阴性的一个位置上，是站在一个帮助者的位置上，头是基督，他是心腹，所以他是阴性的，所以是女的，所以是女的。虽然旧约的耶洗别他不是先知，但是推亚推拉的教会啊，他们却好像先知一样要来代替神说话，他们不需要耶稣基督的话语，他们不需要圣经的话语，他们不需要听神的话，他们自己要来在那里做王，他们自己要来做主宰，他要做主，他要做主，他们不要神的话来做引导。所以他们在那里做什么事情？他们在那里就是按照自己所以为，打着属灵的旗号，借着教会的名义，他们就在那里引诱神的子民行奸淫。什么叫行奸淫？圣经所说的和我们所理解的是有区别的，有不同的。当神说到教会行奸淫的时候，是因为教会是心腹，是许配给基督的，但是你却不去跟随基督，你却跟随这个世界，你却和这个世界联合在一起， 就等于好像是和世界结婚了。所以你本来应该跟着不跟，你不应该跟着去跟，这就是行戒。换句话说，教会和世界联合了，把世界的东西，把世界的价值观，把世界的认识带到教会里面来，这就是和世界行戒。在那里，并且还有什么？是祭偶像制，就是拜过假神的那些东西。无论是什么东西，他在那里，不管是吃的还是用的，凡是世界的东西，我认为好的，我认为可以接受的，我就通通一概把它带到教会里面了。这就是当时他们在做的那些事情。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知道人有一个问题，就是从挖亚当传下来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要分别善恶，因为要分别善恶，所以要自以为义。为什么要分别？就是你是恶的，我是善的，所以这是人的一个流传下来，一个遗传下来的一个本相。今天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救恩，但是我们并没有办法一下子把它清除干净。在这个整个的一个操练的过程中，我们这些还是会存留在那里，一不小心我们就把它拿出来用了，我们觉得很开心，因为可以满足自己。所以在今天的教会中，我们仍然不可避免在那里，我们会砌起各样的砖墙，我们会砌起各样的墙来，那些无形的墙，那些看不见的墙，我们照样会把它砌起来。我们说在各个宗派之间，我们有没有这些墙？在不同的宗派之间，大家互相不接受，并且都自以为是在坚持真理。浸信会有浸信会的认识，圣公会有圣公会的规条，长老会他自以为谦卑，他只有长老没有牧师。许多不一样的宗派，他们都产生这样的问题。最大的一个共同点就是互相不接受。来到今天，在许多的事情上，大家的认识已经趋向共同了，大家都已经知道说，哎，发现这个问题，发现这个问题，我们不应该这样。所以从今天来说，和过去相比，我们知道已经是好了很多，已经好了很多了。但是我们知道，如果我们把这一些认识放在边上，我们把各个宗派之间的分歧放在边上，那么我们来合作好不好？好，没问题，我们是可以合作的。那么既然这样，我们合并好不好？对不起，合并是不可能的。那为什么不可能呢？我们就知道，如果合并的话，就牵涉到很多切身利益的事情了，所以我们合并就做不到。为什么？就说明在我们的中间仍然有那个宗派的墙在那里，仍然有那一种自以为是的那种墙在那里。我们地域的墙，不同地方，不同的颜色，不同的皮肤颜色，不同的文化，都可以使我们造成那种风格的墙。一个地方藐视另外地方的人，那一个地方也看不起这里的人。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人里面的自以为是，所以就在人与人之间就产生了隔阂，人与人之间又砌起了高墙。不但是在这个世界上有，就是在教会中也常常会发生啊，也常常发生。今天的教会中有没有尼格拉的教训？就是那种 要高高在上，要搞特权，有没有？有。今天的教会中照样有许多要搞特权，照样有许多是不应该发生的事情。但是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却不是这样。在圣经里面耶稣教导他的门徒，他说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以这样，这个世界是这样，这个世界这个王这个大臣他是辖管人，他是要管下面的人，但是在你们中间是不可以这样，在你们的中间你们谁愿意为大就必要做你们的用人，你们谁要做首领的就先要做仆人。换句话说，你不能学习，不能学好做仆人，你就不能做这个首领。因为尼哥拉一党，不要说他们的教训，就是他们的行为，都是神所恨恶的。也许别的教导有没有？还是有，打着属灵的旗号，借着教会的名义，在那里不要神的任何的话语，只要我来做一些事情。所用的名词都是从圣经里面出来，要表示我是属灵的。常常还要加上一句话：圣灵感动我。真的是这样吗？这都是我们要小心的事情。今天的教会常常照样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当我们讲到神的事情的时候，我总觉得神学是最高的，但是在不同的神学里边我们发现哎，天差地远，所以在不同的神学观点中他们之间有高高的墙，有高高的墙，而这个墙是无法逾越的，是真道迷失我国的。但事实上从我自己个人的理解来看到，有许多神学家在那里争论，为什么？他们为了吃饭，他们在那里争论可以吃饭，因为争论可以有新的观点，争论可以出书，出了书可以卖钱，有了钱可以吃饭。如果一个真正爱神的人，哪有这么多的争论啊？当然也不是全部都是，但是我相信许多的神学家只是为了争论而争论。那问题是他们是神学家，对我们来说我们只是一般的门徒嘛，我们只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为什么有争论？我也遇到过在教会中门徒为了一些观点来争论，有必要吗？有一件事情我们就知道，不管你的争论是怎么样，是对还是错，最终我所发生的结果就是因为争论常常因此而产生分割的墙，所以我们就没有必要为这些事情来争论。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升天之前他做了一个很长的祷告，而这一个祷告里面所有的内容加起来只有一条，就是为门徒的合一来祷告，就是为门徒的合一。所以我们要在基督里面要合而为一。换句话说，所有的这些墙都是我们不应该有的，都是不应该有的。反过来，如果已经有了这些墙，我们也只有依靠耶稣基督。我们唯有依靠耶稣基督才能把这些墙把它拆掉的。刚才所告诉我们的我们要把这些墙要拆掉的话，有一件事情，有一个目的，这一个目的就是我们要来到父的面前。但是如果我们要来到父的面前，我们就需要把这个墙拆掉。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他说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 当然这个和睦是在制度里边，不是照着世界的样式，所以他后面加上一句说并要追求圣洁，那就是神的事情了，那是就是神的事情。耶稣说，圣经告诉我们说，因着这些事情，因着众人和睦，所以我们造成一个新人就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同时圣经又告诉我们说，为圣洁没有人能够建筑，所以我们要与众人和睦，我们也要追求圣洁。所以这个和睦是在基督里边，因为这个圣洁只有在基督里边，这样我们才能够满足神的心愿，我们也才能够说我们可以来到父神的面前。不然的话，圣经的话不是随便说的，他不是跟我们开玩笑。所以所有这一切的事情，我们只有按照神所告诉我们的，按照他的要求，我们去思想，我们去把它改正过来，把应该拆掉的墙都把它拆掉它。因为我们只有借着圣灵达到一个圣洁，然后我们可以进到神的面前了。那如果我们要做到这一些，我们同时还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警醒，我们要警醒在神的面前，就不要出现新的墙。我们为什么要总是在那里不断拆墙呢？我们为什么不做一个预防，不让这些墙出现呢？那如果我们要做到不让这些墙的出现，我们就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警醒祷告。我们知道祷告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困难的，因为第一，我们知道那里有神，但是看不见摸不着。当我们在那里祷告的时候，我们的感觉好像自说自话。第二，我们许多的祷告神好像没有一样，好像没有神一样。我们祷告完了，不管多长时间，我们发现我们祷告所求的事情不一定实现，所以我们就感觉上好像没有神。那没有神我要祷告干什么？所以就不祷告。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我们所求的和神要给我们的是不一样的，我们所想要的根本和神无关。所以这样一来就变成什么呢？就变成我们的祷告没有功效。那一而再再而三所引出来的一个后果就是不想祷告。但是耶稣告诉他的门徒，也是告诉我们，也是告诉我们的，他说总要警醒祷告。你看，你不但要祷告，你还要警醒啊，你还要警醒。你光祷告还不够，你是要警醒的，并且是按照神所告诉我们的。因为如果没有警醒祷告，就要落入迷惑，就要落入迷惑，并且一定会落入迷惑的，一定会进去的。同时我们也发现神实在是怜悯我们，他也知道我们的光景。那他说什么呢？他说你们心灵固然愿意，他知道我们愿意，不是不愿意，我们实在是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向他祷告，向他祈求。但是我们所觉得，我们常常盼望是我一祷告他就做，我好像对用人发布命令一样，我祷告什么他就做什么，这是我们想要的一件事情。但是事实上不是这样的，他所给我们是照着他所给我们的，所以我们就发现我们常常好像难以持续下去，所以就发现一切的事情，我们的心灵是愿意的，我们心中非常的愿意。但是因为我们所求的不成就，因为我们所求的无关，我们祷告好像对着空气，结果我们最终我们肉体却软弱了，我们就做不到了。所以我们之所以做不到，不是神的问题，神没有问题，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自己的问题是我们所求的不对，我们肉体软弱，我们没有警醒。同样 如果我们要防止出现这个新的墙，我们要做的事情也同样是这样，要警醒祷告。因为只有这样，你才可以在神的面前，你可以领受从他来的话语，领受从他来的知识。有了神的知识，就可以变成智慧。当有了神的智慧，你就可以防止这些事情的发生。这是我们在神面前要知道、要了解、要把它放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中的事情。所以在这个末世的时代，我们知道圣经中的预言已经成就的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了。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就有许多的预言，在启示录里面讲了很多很多的预言，你很难去做一个统计。有人说这些预言里面已经发生的、已经成就的是已经超过95%以上了，超过95%以上。换句话说，剩下不多的预言，当这些预言全都实现的时候，那耶稣就在我跟前了，耶稣就在我跟前。所以从现在这个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来看，我们不知道哪一天耶稣基督就要来了。我们甚至没有办法知道是不是在我今天我们的有生之年可以看见。因此可以说，剩余给我们的时间真的是不多了，真的是不多了。也因为这个，让我们共同一起来努力，拆掉在我们中间任何可能的那些墙，清除在我们中间一切的隔阂，无论是哪一方面的，无论是哪一方面，清除一切的隔阂，是我们人与人之间没有任何的阻隔，是我们人与神之间也没有任何的阻隔。叫人一看看见，我们就知道说，哎，这是基督教的教会，这是耶稣基督的教会。那当我们这样行的时候，基督就怎么样？他就一定大大的恩待我们，基督一定会大大的赐福给我们教会。这个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我们的中间，在我们的这个教会中间，我们人与人之间，我们没有任何的阻隔，好叫神来赐福给我们。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你用你的宝血，用你的生命，把这一个阻隔的墙拆掉了，不管是人与人之间，还是人与神之间。今天你呼召我们到你的面前来，是因为你已经成就了这一切。主帮助我们，因着我们的软弱，因着我们的无知，我们又常常会砌起新的墙来。求主帮助我们拆除这些墙。当年我们人与人之间怎么样，因为有墙不能来到你面前，今天如果我们中间有墙，照样也不能来。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不要到达那个光景，我们盼望主，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是没有任何的阻隔，我们盼望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和睦，都是合而为一的，都是讨你喜悦的。谢谢主的恩典，奉主耶稣基督名感谢祷告，阿门。